今天所读经文在新约《使徒行传》第17章22到31节。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找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所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门楣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定下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圣经读毕，接下来今天是我们的 Michael 来为大家做正道。Michael 正道开始说，他说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喜欢看像类似于David Attenborough 这样的动物的纪录片。有一天他正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一群人呢在车里跟着一群大象，突然那个公象从灌木丛中冲了出来，这是一头非常宽大愤怒的非洲雄性大象，非常非常大，有大象牙，大耳朵在拍打着，然后那个鼻子高高的举起，因为非常的生气，他在那儿发出这个非常尖锐的叫声，那个声音充满着整个的画面。你可以看出人们都很害怕，因为你能听到大家都在说哦God，天哪天哪天哪，因为他们面对的是真实的强大的大象，不是那种软驯化的 Taronga Zoo 里面的那种大象。几年前的时候我带那个 Jonathan 我的儿子去 Taronga 动物园，然后我们就去看那个大象围栏，那个象很小，獠牙也很短，看着很 Q 很可爱。动物园的管理员有的时候会递过一块像木头一样的食物，大象呢过来把它们咀嚼掉。这些大象啊就已经像宠物一样被驯化了，笼子里面那种感觉很虚弱的样子，它们已经不是真正的野兽了。真正的野生大象和驯化过的大象是有非常大的分别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经常也会这样驯化我们的上帝，上帝实际上是应该是大能的，但是我们却把大象变成一个坐在天堂里和蔼的老爷爷，那不是一个强大的神，而是一个软弱的神。你有没有驯化你的上帝？你有没有把他变成一个友善的软弱的老人？那个老人离我们很远，而且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无关紧要。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上帝能够创造一切不受限制，是一个强大而超级的上帝。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神是小而软弱，我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对神不好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上帝是强大的，如果他真的很大，那我们真的应该非常小心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不想招惹愤怒的大象，当然就更不想招惹我们的造物主上帝，这个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我们继续往下研读之前，盼望神来帮助我们，对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创造世界和其上的一切，感谢你创造各个民族国家，感谢你创造每一个人。我们今天早晨来祷告，来帮助我们正确的看待你，帮助我们适合的回应你，也像帮助我们像耶稣一样与你同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背景，我们正在研读的这本书叫《使徒行传》，是新约圣经中的一本。《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是同一位作者所写的，其中《路加福音》的是第一部分，着重于耶稣的生平，而《使徒行传》是着重于耶稣复活和升天以后发生的事情，是第二部分。从《使徒行传》的第13到28章，重点都放在保罗的使命上。在《使徒行传》第17章中，保罗在雅典有一个叫做亚利巴谷的地方讲话。这个地方他展示了亚利巴谷的照片，看起来像一堆石头。可是你往后看的时候，它是坐落在雅典城的一个著名山脚下，有很多的著名历史建筑，叫做帕台农神庙。它以很多的希腊神庙和建筑所在地而闻名。亚利巴谷是该地领袖们会面的地方，在保罗的时代，他也是这个事情这个地区重要的思想家和决策的重要场所。去亚利巴谷就像去澳洲最好的高中或者最好的大学一样，那里可能有最好的专科医生在讨论一些医疗问题，也可能有点像去坎培拉大厦跟领导人谈论上帝。你看看保罗在《使徒行传》当中如何说。保罗站在亚利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到一座坛，上面写着未始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那当时雅典有很多的问题，其中主要问题是雅典崇拜太多的神，他们甚至一个地方可以崇拜一个未知神来涵盖他们所有的领域。而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神是可知的，而且开始他的讲论来描述这位神。在今天的讲论当中，我们会看到我们讲三点。首先，上帝是创造了一切的。第二，其次，上帝是不受限制的。第三，神应该是我们的主。第一，我们先开始先讲说上帝创造了一切。第24和25节里面说，创造世界和其中万物的神是天地主宰，并不住在人手所建的殿宇中，也不用人手伺候他，好像缺少什么，因为这他亲自赐给所有人生命和气息的一切。他24节看看怎么说，他说上帝创造世界和其中的万物。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中，上帝就是说从一切的虚空中，太阳被创造出来。上帝说话的时候，地球就被创造出来。当上帝说话的时候，动物、鸟类被创造出来。当神说话的时候，人被创造出来。一切都是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如果你可以看到，哈勃望远镜看到的星际，那么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星星，有橙色的，有其中有一些漩涡的星系，其中有些发白的，有些大一些，有些小一些，它们由数百万颗恒星组成。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只是天整个宇宙的很小一部分，你可以看出来它们如何的平移回来，旋转平移回来。宇宙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很多，造物主上帝要比我们的想象的要大很多。第二，上帝也创造了万国，所有万国万民。他第26节说，他从一本创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之上，而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不远。上帝他创造的每一个人，创造每一个民族。 我的儿子 Jonathan 最近在一本书上看世界地图，他被要求说用这个 blue tag 把它粘在桌边上，他现在正在学习这美国、俄罗斯、中国、乌克兰这些国家名称、位置等等。世界上有 78.8 亿人，目前世界上有195个官方国家，所以我们说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想知道你能看出保罗在说什么吗？他创造的世界、宇宙，创造万国，他也创造的你和我。如果上帝真是那个创造一切的主，我们需要对上帝有更多、更真实的了解。基督教的著名作家叫巴克，他曾说过一句话，说认识神和认识有关神的知识是有区别的，这关乎他是否有能力侍奉他，有勇气去分享，并且在他里面能够感到满足。我们可以对上帝有理智的认识，这是事实，但对人来说这是真实的，对人的生活却没有影响。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只是在理智上的认识，却对人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也可以亲自的认识上帝和他的品格，以致可以影响到我们生活，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分享福音的勇气。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上帝和我们差不多大小，又小又弱，那你可能需要把对上帝的概念乘以1000，大概才能够跟这个建筑的大小差不多。可是它还是太小了。如果把对上帝的观点再乘以1000，到 Chatswood 这么大，即便是这样，你对上帝的看法还是太小。你想想世界和太阳系的大小，上帝比那个更大。上帝非常非常大，他好大，上帝伟大，比我们想象的更伟大。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上帝的视角。你的神观很大吗？还是你的上帝对上帝的看法非常小？如果你对上帝有更大的观点和看法，那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向他祷告，他会在我们担心的事情上相信他吗？我们能不能勇敢地面对生活，更愿意走出去，去侍奉上帝呢？第二点，我们讲说上帝不受限制。第一点，我们讲的上帝，首先我们说这个上帝不是住在一个殿宇中。24章24节和25节说，创造世界和其中万物的神是天地的主宰，不住在人手所建的殿宇中，也不用人手伺候他，好像缺少什么，因为他亲自赐下所有给人所有的生命气息和一切。许多人认为上帝必须住在建筑物、寺庙或者教堂里面，可是这些建筑物限制了上帝，让他感觉好像很小。在我蜜月的时候，Joyce 和我们去日本度蜜月，那里到处都是寺庙，寺庙无处不在，有沿途的小寺庙，也有大的著名的寺庙。老人去那里，年轻人带着孩子也去那里，成群结队的穿着西装的商人也去那里，他们会合十来祈祷，面对他们的神来祷告，他们也会烧香来敬拜他们的神，他们会把钱继续扔在流行的音乐当中，可是他们也会祈祷。如果圣殿只是一座建筑物，圣殿只是一座建筑物，人类砍伐一些树木，有人用钉子用工具建造这所寺庙，也有人粉刷了这个建筑，然后人就认为上帝就住在这样的寺庙和教堂里面。但是上帝 要比一座小的院宇寺庙还要大。世界和万物的创造者，他不去局限于这样的小建筑。上帝无处不在，上帝在你的卧室里，上帝在你的工作场所，你上厕所的时候上帝也在那里。上帝无处不在，他绝对不限于寺庙中。基督徒可以把教会当作圣殿，有的时候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祷告，在教会里面唱歌，在教会里面听圣经，好像只有在教会里才能亲近神。但是上帝比教堂大很多，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祷告、唱歌、聆听、亲近神。我从 Chatswood 到 Epping 上班的地铁上，我会来祷告。我也在有的时候在 Chatswood、Roseville 这一带。跑步的时候也会背诵圣经，也会思考。实事上来说，上帝不是人手所造，人手侍奉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点当中第二个小点。我们再重新看这两节的经文，创造世界和其中的万物的神是天地的主宰，不住在人手所建的殿宇中。不用人手伺候他，好像缺少什么，因为他亲自赐给所有人的生命气息和一切。万物的创造者不需要我们的帮助，相反是我们这些弱小的人类需要帮助。上帝给了我们生命，上帝使我们给我们呼吸，他给我们吃的食物，他给我们用来学习和工作的大脑。今天早上我吃什么？我早晨吃早餐的时候把苹果切成小块，倒入一些玉米粒、坚果和杏仁奶，放在一个大碗里面，也得喝上的热饮。我的早餐非常的棒，但是这是上帝给我预备的早餐，没有他给我的食物，我就没有办法吃这些东西。这是上帝所赐给我的，上帝也赐给我们所居住的家园，他给我们开的车，我们穿的衣服。也许你可能是孩子，所有的好像供应的一切都来自于父母，但是归根结底，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帝所，都来自上帝。上帝赐给你父母的健康，给你供应的一切需要，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从上帝而来。我们每一次的呼吸，每一次的心跳都来自上帝，所以上帝不需要我们服侍。是我们需要上帝，我们100%的依赖上帝。第二大点，第三点是说，上帝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在27和28节里面说，他叫他们寻找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所说的，我们是他生的。上帝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远。自然神论是有一种是关于上帝的一种观点，他的意思是上帝既然创造了世界，然后就离开让他自行运转，就好像一个旧的上发条的手表，你给他上了发条他就自己就走了。上帝即使遥远的也不参与我们的生活，但是圣经对上帝的看法不是这样的。上帝既创造一切，他也仍然密切地参与每个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每一天每一刻。他离我们并不远，要我们去伸手去寻找他，触摸他。我认识一个姐妹，她的名字叫 Sarah Sewing。当我们去亚洲宣教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位萨拉的宣教士，她大概30岁左右，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我们认识他一年里面，他被确诊出有癌症，医疗队就建议他搭乘飞机返回英国接受治疗，社区在帮着他们检查东西，帮他收拾了4个行李，然后说了再见。之后我们搬进了他们的公寓，然后3年之后 Sarah 又回来拜访我们，当时他的癌症已经在缓解了。当他坐在我面前的时候，分享他的这个癌症的之旅，他就说他觉得没有哪个人的话可以安慰到他。有些人会试图去保持一个积极态度，说没事，会没事的，或者说现在有很多现代的疗法，人们可以通过他得治疗等等等等。 但其实没有任何安慰的话能够真正的安慰到他，鼓励到他。但是他确确实实的分享说，没有什么比上帝的话语，我知道他在耶稣基督里这个盼望更能安慰人了。上帝亲自的安慰他，上帝就在左右，就在他旁边。也许你正在寂寞，也许你正在挣扎当中，我希望你能在上帝那里找到安慰。上帝离我们每个人都不远，我们要，上帝要我们去寻求他，向他伸出手，并且找到他。所以我们在第二大点当中，我们说上帝是不受限的，他既不受于限于圣殿，他也不需要人手来服侍，其实他离我们并不太远。在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小盒子，是Michael 的女儿的小盒子，这是 Olive 放东西的小盒子，当然很小，放不了什么东西，可是我会放一些小物件，比如说硬币呀、或者是Joyce 放她的小珠宝，这是她非常的小。我们经常就这样做，创造世界宇宙万物的大能者，我们就把它放进这么一个小盒子，限制它，让我们觉得它好像软弱、无足轻重。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让它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干涉，没有任何影响。可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永永远远的需要上帝。你和我有没有限制上帝的危险呢？我们有没有让它变小变弱的危险呢？你是不是像不需要它一样，没有无视它一样那样的生活？所以如果上帝创造一切，如果上帝又不受限制如此之大，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们如何回应呢？这就引出了我们的最后一点，第三大点，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再重读第24节，创造世界和其中万物的神是天地的主。主这个词意思是他应该做成为你的统治者，是你的王。神做主意味着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神，我们为上帝而学习，我们为上帝而工作，我们的婚姻和孩子是为了上帝，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金钱和时间也是为了上帝，我们不为自己父母朋友而活，我们为神而活，我们所有的热情梦想都是为了上帝。你能看出保罗的逻辑吗？如果上帝创造了世界和其中一切，上帝又不受限制，那他真的是应该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耶和华和君王。在第三十节中，神命令各地的人都要悔改并归向神为你的主。在第三十一节中，他也暗示说如何接受他主。他三十一节说，因为他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任命的人按公义审判世界，他使他从死里复活，向所有的人证明了这一切。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成为我们的主。只有通过耶稣，我们才能和我们的神和君王的上帝建立关系。没有耶稣，即使我们愿意，这位大能的神也不会来接纳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讲戴德生这个人。戴德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传教士，他出生在19世纪，1854年到中国宣传教，他穿得像中国人，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而闻名。在他去中国之前，他是学医的，而且已经是一名医生，因为他想为上帝和中国人民来服务。他学习吃米饭，在中国做准备，他也为所有出国的服侍而预备。他过着简朴而贫穷的生活，他捐出他自己的钱，并且寻求相信上帝。当他住在中国的时候，他失去了妻子，他们的九个孩子当中有三个在出生的时候夭折，两个在中国夭折。在世人看来，戴德生是一个傻瓜。作为一名医生，他本来可以富裕而舒适，在英国过着很简单很舒服的日子。 他也可以为他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良好的医疗系统和生活。可是他希望他的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以上帝来成为他的主。我还认识一位一对夫妇啊 ，Jenner 阿姨和吉米叔叔。那吉米叔叔六七十年代读过圣经学院，现在在各地做客讲座。Jenner 阿姨是特尔穆鲁的圣经研究负责人，也是我们宣教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他们经常在街道举行 party， 跟邻居建立美好的关系。聚集一些年轻的夫妇，分享他们的生活经验。我希望 Joyce 和我将来也能够像这对夫妇一样，以上帝为我们的主，直到我们最后的日子。我认为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面临着跟上帝和耶稣同行一起生活这样的挑战。我自己在大学里面是学建筑的，课程很难，有很多的作业要熬夜，真是很拼命，通宵不眠。那时候还要努力去圣经学习或去教堂服侍。那么学业是我的主还是耶稣不是我的主？当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又发现金钱、事业、房贷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我很想买房子，也希望有一个经济上的保证。我记得当时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我不得扪心自问，耶稣是我的主，还是家庭事业是我的主？在亚洲，孩子很容易成为家庭的中心，他们被称为小皇帝。我的孩子是我的主，还是耶稣是我的主？这些都是好事，但是好事可以为中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请你找出你的偶像在哪里，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生活的中心是什么，你的梦想热情是什么，什么让你快乐，什么让你担心，你花时间在做什么，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我会怎样。所以今天你站在神的面前，能否诚实的对神说，我是100%的奉献给你，我没有为你私藏什么，你能这么说吗？回头来看看当时我们在问的问题，我们当时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说你有没有驯化了上帝？如果上帝是软弱的，那么真的可以忽略他，不与他一起生活，也不用在乎他。如果上帝是大而可畏的，那我们真的需要很认真的来对待这一点。今天经文来告诉我们上帝到底是什么，他创造一切，他不受限制，他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到底是神主还是你自己为主？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上帝真的是主吗？如果他上帝是创造者，而且不受限制，那他难道不应该真的成为我们的主宰吗？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真的活出耶稣的样子，没有真的把耶稣当主，那我可能会用抱歉、谢谢和请这样的一个结构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会说，我们谢谢你耶稣，你的死和复活给我带来了饶恕，也请你来帮助我，让我活在你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如果这真的是你的心声，那么我们一起来这样做这样的祷告，来祈求上帝今天成为我们的主。亲爱的天父，对不起，我还没有和你一起好好的生活，但让你成为我的主。 我谢谢你，耶稣的死和复活带给了我宽恕，我请你帮助我，活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生命的主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的讲道部分就到这里，翻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